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走势糟糕，但中南海的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上。时政评论人士最近发文说，中共政权进入太监化状态，从历史上看，这样会让政权败亡。
海外时评人士杜正最近在上报发表文章说，刚刚上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就是带头将自己定位为太监的中共高官。不单止自己这样定位，李强仲配合习近平再次大搞党国机构改革，大幅削弱国务院的权力。中共通过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等等一系列党的部门，直接插手政府运作，大搞强党弱政，甚至是以党代政。不单止是这样，李强主持制定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次数，同时建立学习制度，强调学习习近平讲话，从机制上帮助中共实现官员的太监化。除了李强之外，杜正亦都点名习近平新班底的成员，包括身兼大内总管的政治局常委蔡奇、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都是太监化的官员。杜正引用中国新闻学家姚毅的一篇文章说，所谓的太监化指的就是热衷内斗和讨好强权。姚毅的这篇文章发表在2015年，最近再度在中国网络热传。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警告说，当今的中国在度批量生产太监，警惕国家太监化是强国之必须。杜正认为，姚毅是官办的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当然通晓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所以他的文章应该是针对官场现状。同古代的太监不同，现在的中共政权太监化是精神阉割。自中共建政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洗脑，就是精神上面的阉割运动。在3月底，习近平宣布启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大搞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运动。中共将洗脑的内容换上了新包装的习近平思想，就是对中国人进行又一次的精神阉割。想做官就必须先对习忠诚，会背诵习语录。这一轮的精神大阉割运动首先针对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然后推向全党全国，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全民太监化。杜正最后写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权太监化是亡国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亡国之君刘闯。刘闯荒唐地认定，大臣如果有家室，就会为了顾及子孙而不能够尽忠，所以他只是相信宦官太监。有史可鉴，习近平既然已经实现了政权太监化，离好似南汉后主刘闯一样败亡亦就不远了。
中共无限制扩张海外一带一路等投资计划，造成大量烂尾债务。4月11号，消息人士指出，北京正在同其他主要债权国进行妥协谈判，以打破数以十亿美元计算的债务僵局。
在当日，中国官员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债权人的代表一起进行闭门会谈，参与的经济体大概为20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是主要召集人。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和渣打银行等等大型私人债权人亦都参加了圆桌会议。目前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拖欠来自中国等方面的贷款，北京呼吁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贷款机构分担损失。当局表示希望适当降低补偿额度，以换取国际组织的支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大约有60%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当中，难以或者无法向债权人支付款项。早前的统计举例指出，中共政府在海外进行大量高额度投资，单在阿根廷一个国家 就已经投入了高于1100亿美元规模的资本。但是由于该国出现了经济问题，资金相当于血本无归。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政府反对北京要求国际机构分担部分贷款损失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样做等于为北京提供援助。不过在会谈之中，美方的官员指出，开发银行通常会向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额外援助，令其国家状况具有回旋余地。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面对中共处处逼人，肆无忌惮地将南海军事化，美国和菲律宾自本月11号至28号展开历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与此同时，两国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亦都在11号登场。这样凸显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任之后，美菲关系持续升温，有利共同因应中共在南海越发肆意妄为的行径。今次规模超越往年，代表美国正重新恢复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密合作。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立场亲中反美，而现任总统小马可斯就希望和美国共同维护南海安全。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菲律宾这一次肩并肩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实弹操演，包括共同击毁海上的船舰目标，军事上的意义非常大，目的非常明显。他说，在地缘战略上来讲，美国在第一岛链所构筑的太平洋防线，北边是同日本的西南诸岛，南边就是巴士海峡一路到吕宋岛，这个已经是完成建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侵略，他的两条海上的交通线都会被切断，他的舰队就没办法进入到菲律宾海，威胁台湾的东部。而将军提到，这一次演习扩大领域进入海事安全，也就是海岸防御的操演，事实上就是美军在验证他的 ACE 敏捷作战部署，包括出动海马斯机动火箭系统和死神无人机，而这些都是台湾未来会具备的武力系统，就是要以陆制海，封锁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个目的。对于中共持续无以攻击外国军事目标，近日路透社援引一名掌握区域安全资讯的知情人士指出，中共一直在台湾西南沿海海域对外国军事目标进行无以海空攻击，台湾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这个非常挑衅。日经亚洲亦都分析指出，中共的野心不止如此。咁中共长期进行演习，会唔会系温水煮青蛙？台湾海峡会唔会被各国默认为中共嘅内海呢？余将军坚定咁表示，基本上唔可能。佢话：我相信佢要封锁或者系海域管辖台海中线，或者系台海周边，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国际航道，牵涉嘅国家太多啦，而唔单单只系台湾，所以基本上佢嘅困难度系非常复杂嘅。绝对不是他单方面认定或者采取所谓的海域管辖就能够落实的。另外在军事上面，我们见到第一岛链军事的强化，也都令他想要用这一种所谓海上封锁或者说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孤立台湾的企图，事实上也都不可能实现了。余将军说，美国在台海周边一系列的军演，就是要制止中共这一种所谓用法律战的方式来改变国际认知这样的一种做法。
据中央社报道，针对中共日前环台军演，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国会有台小组主席表示严厉谴责。
斯洛伐克国会有台小组主席欧舒斯基指出，中共独裁政权对民主台湾施加军事恫吓，民主国家应该了解台湾处于危险，谴责中共如希特拉一般的行径。欧舒斯基10号还透过面书分享蔡英文在美国过境的时候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合影的相片，称赞蔡总统的访美之行，并且指出台湾的盟友绝对不会对台湾危险的处境袖手旁观。另外， 罗马尼亚国会有台小组主席参议员费连优亦都透过电子邮件告知台湾驻斯洛伐克代表李南洋，对中共军演表示强力谴责。李南洋指出，斯洛伐克同罗马尼亚国会领袖谴责中共军演，再度证明台湾在国际社会德不孤必有邻，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民主和台海情势的稳定。
日前湖北黄冈市女局长公费自配30平方米休息室，成为中国网络的热门话题之一。黄冈市团丰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陈利为自己配了一个独立休息室，床、雪柜、电视等设备都由公费报销，但为办公室员工配备的休息室却是碌架床，而且内部设施简陋。
新闻视点发布的影片显示，团丰县政务服务中心大楼旁边有一排平房，入面有多个房间，其中一间房配有床、衣柜、电视、台等设施，而另外的房间就设施简陋，床都是碌架床。影片配的文字是：黄冈一局长公款打造五优房，全房定制品牌家具，一套床上用品近7000元。大陆媒体上游新闻报道，黄冈市团丰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内部人士证实了上述的情况，说陈利的休息室面积接近30平方米，房间是2022年装修的，但是因为陈利担心有甲醛，所以一直空住。在10号晚，涉事的女局长陈利承认，除了床上的用品之外，其他的设施都是公款购买，目前她还未入住。陈利说，她屋企在黄冈市黄州区，因为经常加班，有时夜晚就睡办公室的沙发，于是她决定将单位的保安房改成宿舍，她住单间，并且说该局分管纪检工作的副局长对这件事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根据报道，团丰县政务服务中心距离黄州城区20多公里，在不塞车的情况之下，开车大概25分钟。相关的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有人说他间休息室比我间房都要大，我屋企的客厅都没有30平方米。女局长假公济私，真是需要单间休息室的话可以自己租房，其他人都是碌架床，局长住精装房。还有人表示，类似的事情在中共的官场司空见惯，只是未被曝光而已。这一期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